新的一个系列，就是国际华语特会的信息。好，我们释放我们的灵，我们把总题用灵宣读两遍。主，阿们。主，好，我们身旁同伴呢，我们彼此问一下，主恢复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回答，好不好？好，我们都清楚了，主恢复的目标是要产生一个新人。所以第一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把第一篇的篇题我们也用您宣读一遍。
我们的一切需要看见，
教会
是一个新人的
意象。谁需要急切看见呢？
我们
急切看见什么呢？
教会
是一个新人的意象。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急切看见召会是一个新人的意象。阿们。那这个系列呢，我们回顾一下，你会发现在去年的秋季长老同工暨负责弟兄的训练讲到什么呢？讲到召会的恢复。末了三篇就讲到召会啊，有三个身份，还记得吗？第一个身份是什么呢？阿们，基督的身体。第二个身份，第八篇讲到召会是一个新人，末了呢，召会也是基督的配偶。说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他需要建造起来；说到新人呢，他需要出现；说到基督的配偶，他需要装饰整齐，预备好。所以呢，你看去年呢，我们对这个题目不太陌生，讲到召会有这三方面的身份。那到了去年感恩节特会末了两篇呢、啊，也带我们来看见，召会的两面。第一是基督的身体，第二他是新人。他说什么呢？感恩节特会信息说，真正的召会生活。第四篇说，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合于圣经的是聚会与侍奉之路。说到基督的身体，第五篇说什么呢？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实行召会生活。所以一想到召会，一讲到召会生活啊，总是指向这两个目标。首先说到身体，然后接着呢就讲到新人，末了啊会带进心腹的预备。为什么心腹要预备呢？因为有新郎，新郎要来迎娶心腹。所以呢，神是有一个目标的。好，那我们进入这一周的题目，说到我们急切需要看见召会是一个新人的意象。那要进入之前呢、啊，我给自己四个问题，让我能够试着来抓住这一篇的重点。我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自己，到底啊，他这边说急切需要，他的急切性在哪里呢？若是我们没有看见急切性，我们没有一个负担想要去看见。所以第一个，他有一个迫切性，有一个急切性在哪里呢？等一下大点啊，会给我们看见四方面。第一，急切在哪里？因为召会是一个新人啊，这件事是关乎神的定旨。第二呢，它也是圣经的终极的启示。第三呢，它也是主现今正在做的。第四呢，我们处在一个时代叫做末了的时代。等一下会说这个时代啊，并且是一个时刻，等一下我们再说。所以它有一个急切性。第二呢，为什么要看见呢？为什么要看见呢？我们明白就好，但是他这边用一个词叫做看见。因为若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不会看重，就不会去实行经历。所以呢，看见很重要。第三呢，就是什么是那个意象的内容。这一篇信息啊，用第三第四大点给我们看见那个召会是一个新人的意象，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需要看见，但是到底看见什么呢？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意象。最后呢，当然哦，应该是第三面。第三面呢，应该是说什么是意象。先讲什么是意象。好，意象有一个定义，然后最后意象的内容。所以四个问题，我们需要从这四方面，我们来找出这一篇信息的它的真理的一个思路。 好，我们同声宣读第一大点，在这世代的末了，好，我们回头看一下这篇信息啊，给我们引了四段的经文，都在我们的手上的那个纲要附经文里面。我们看一下头两处，他给我们箴言29:18说到什么呢？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使徒行传26:19，亚基帕王啊，我固持没有违背。好，所以这两节给我们看见异象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并且这个异象在圣经里面说是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是保罗所看见的。那接下来啊，我们等一下会用到，我们先不读。下面就是以弗所书2:15-16，4:24，还有哥罗西书3:10-11，这边都是讲到这个异象的内容，就是关乎召会是一个新人的异象它的内容。所以他引了三段的经节，首先告诉我们什么是异象，然后呢告诉我们异象的内容，就是召会是一个新人。那第一大点呢，有一个词很重要，叫做在这世代的末了， Amen。 所以呢它有一个急切性，我们是处在什么呢？这世代的末了。所以我们必须看见一个身体还有一个新人的意象，主才能够回来。阿们。好，下面呢、啊，临前12:12，主要是讲到身体的意象。他后面说到一个身体，然后呢，以弗所书2:4都是告诉我们一个新人的意象，所以他引了这三处经文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看见什么意象呢？一个身体的意象，还有一个新人的意象。好，那关于第一大点呢、啊，看我们两个终点。第一个终点，什么叫做意象？好，我们请姊妹们来宣读第一终点。你们意象是指什么呢？一个特殊的景象，然后呢，这需要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看见，荣耀的看见，内在的看见，还不是外面的。所以这个特殊的景象啊，需要我们有一个特别荣耀内在的看见。那这个意象啊，简单的说，第一重点就是说到这个意象就是从神所看见这个属灵的景象。所以下面呢、啊，引了几处圣经很有名的人。第一，所罗门，刚才我们读过了，没有一项民就放肆。保罗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以西结他看见神的异象。下面但以理呢，他看见他脑中有个异象，这个异象啊，就是那个宝座的异象，人子的异象。在圣经中的人啊，他们能够往前，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异象，有一种内在荣耀特别的看见引导他们往前。所以第二，他下面用了两个小点了、啊。简单说，第一小点就是说这一个异象呢，它管制保守我们。第二小点是说到它指引支配我们。你把重要的词画起来，请问异象要怎么样呢？管制保守我们，然后呢还要指引支配我们。为什么要管制保守呢？就是啊，希望我们能够在真正的义里面放胆往前。为什么要指引支配呢？因为有一个目的地，我们需要朝向神的目的地。所以给我们第一终点啊，就看见什么是意象，意象的重要。第二终点简单的说，其实它有一个词我们很容易忽略，他说至终，我们一起读圣经。好，你不要放过那个词叫做至终，其实它的英文呢就是终极的意思。圣经给了很多的启示，很多的意象，但是啊，至终 就是终极的意象，乃是说到召会是一个新人。所以啊，我们在读晨兴圣言里面说到召会有许多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但是最高一面是讲到什么呢？召会最高的定义就是一个新人。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看见什么呢？一个身体和一个新人的意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世代的末了，我们要把主带回来，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种的意象。什么是意象？就是特殊的景象。怎么看见呢？需要特别的、荣耀的、内在的看见。它就是从神给我们属灵的景象，对不对？这个意象呢，管制保守我们，也指引支配我们，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意象啊，在圣经里面它是一个终极的意象。讲到召会最高的定义，乃是召会是一个新人。我们两两对说一下好不好？好，弟兄姊妹，好，我们需要抓住机会，好，在导言背景里面我们多讲多讲，就进入就看见。好，那刚才讲到一个身体和一个新人有什么差别呢？讲到一个身体啊，是以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讲到一个新人是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好，那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啊，这个意象啊，也是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重不重要？Amen。 神的定旨跟你我有没有关系呢？ Amen。 因为啊，你要看神的定旨，就需要从神原初造人那一幅图画来看。神造人是要人来彰显他，是要人来代表他。从神造人这一个图画，我们就看见了神有一个定旨。你要怎么看见神的定旨呢？我们通常跟人都讲不清楚，其实你只要告诉他，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要人来彰显他，要人来代表他，这就是神造人或是神永远的定旨。神的定旨不在其他一切的造物里面，神的定旨就在他所造的人身上。所以呢，他这边呢引了两段的经文，以弗所一章九节一直到罗马八章二十八节，这边都是在讲那一个永远的定旨。你只要去把定旨啊、意愿啊、喜悦啊画一画，你就发现哇，神有一个喜悦，他有一个意愿，他就立定一个定旨，他就照着这个定旨啊来执行。那下面呢，就是他执行的目标。下面从以弗所二章一样很熟的，那我回头要说，讲到新人这个系列，大概里面引的重要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章。我们一直要抓住这四章的经文，你就抓到新人啊，在圣经里面所说到新人这个启示。所以下面你看二章，以弗所二章四章都是说到这一个新人。那第一重点给我们看见，神造人有没有造单个的人呢？没有，他造了一个团体的人，要来彰显他，来代表他。所以小一说，神造人呢、啊、是一幅神在神心造中之新人的图画。 Amen， 感谢主。我们要看这个图画，就连到神永远的定旨。那第二重点呢，给我们看见，这也是根据，也是从圣经启示啊，一个新人乃是一个什么呢？团体的宇宙人，更是一个团体神人的集大成。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神人，但是我们集合在一起，在那里团体的彰显神， 这就是召会里面圣经里面所启示召会是一个团体的宇宙人，团体神人的集大成。其实那个 new man 啊， new 什么是新呢？神就是新， new man 就是 God man， 神新人就是神人。你要成为新人吗？我们需要成为神人，团体的来彰显他。所以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召会是一个新人啊，是连于神永远的钉子，重不重要呢？ Amen。 所以偏题啊，我们又呼应了偏题，我们必须看见，因为这是连于神永远的钉子。好，我们要进入核心的，就是第三第四大点。这两个大点啊，可以说就是召会是一个新人的意象的内容。我们是不是两两把大点读过，用灵读过，然后呢两两导读大点里面引的经文。第三大点引的两处经文是以弗所二章十五十六节，然后第四大点呢引的是哥罗西三章十到十一节。我们把大点读过之后，导读这四处经文，给大家一点时间享受的导读。好，对不起，时间很有限，大家还有时间哈，周五周六你们还可以好好导读这四处的经文。因为你有这四处经文啊，你就可以说一件事，召会是一个新人什么时候创造的呢？是借着基督在他十字架上的死所创造的。根据在哪里？以弗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那一个新人是怎么构成的呢？乃是基督构成到我们里面。根据的经文是什么？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周你至少很有把握跟人家讲说，一个新人，我看见一个新人的意象，他是什么时候创造的呢？是借着基督在他十字架上的死所创造的。那他怎么构成的呢？乃是基督构成到我们里面。好，这两个很重要，这个就是召会是一个新人的意象。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三大点啊。他这边经文里面，我们把二章十五节，我们同声宣读一下。以弗所书，在好，你要注意这的蛇瓶。好，这一节经节有两个在里面，一个是在他的肉体里，一个是 在他自己里面，在他的肉体里啊，就说掉说到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有那个罪之肉体的形状，在那里啊，把旧人一切啊不属神的都了结，但是把神原初所造的那一部分呢、啊、赎回来，然后呢，在他自己里面，所以赎回来那一面就是其中一个材料，人的这一面，然后呢。在他自己里面这个在字啊，英文是 in， 但是呢希腊原文有三个词可以解释它，一个是 in， 一个是 by， 就是借着，第三个是 with， 就是用，意思就是说在他的范围里面，借着他用基督做原材料啊，然后跟这个神所赎回来这个、原初创造的人啊，这两个材料啊 amen 放在一起，调和在一起，创造成一个新人 amen。所以呢，第一重点告诉我们，一个新人是用两种材料创造的。第一个材料是蒙救赎的受造之人，第二个材料是神圣的元素。然后基督是在什么时候把他们放在一起呢？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把这两种元素放在一起，产生一个新人。这边的产生，英文叫 produce， 跟我们总体的产生不太一样。这边产生的就是那个孕育生出了一个新人，那总提的那个产生叫 bring forth， 就是要把它带进来，要让它出现、哦、所以这个产生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第一个终点告诉我们两个材料，然后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对不对？把他们创造成一个新人，而这个新人很重要。第二终点是在基督里面才有新人的元素。请问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哪里呢？ Amen。 因为灵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新造啊，才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旧造是没有的。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与他的生命，在他的生命和性情上与神是一。所以第三重点给我们看见了新人的创造，第四大点给我们看见新人的构成。怎么构成呢？基督构成在我们里面。那怎样的基督呢？第一重点告诉我们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不是客观的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那第二重点说怎么让它构成呢？需要来经历并享受它。第三重点讲到那个结果，基督就是一切的肢体，他又在一切的肢体之内。第四重点总结，这是唯一的路。 新人怎么产生，怎么构成？ Amen。 需要被基督构成，这是唯一的路。所以第三大点第四大点给我们看见了新人的创造，新人的构成。第五大点就引到这个总题，讲到主恢复的目标是要，所以第一重点给我们看见他现今正在做，要产生一个新人，是以他自己做生命人位和构成的成分。然后呢，第二重点给我们看见他要做给谁看呢？那从哪里做出来呢？从万国各方言各民族中做出一个新人。他这边做出英文里面就把这两个词都放在一起， produce and bring forth，不仅创造了他，还要让他产生，带进一个新人的出现。所以这是主恢复的目标。好，那最后啊，又回到我们需要看见他的急迫性。第六大点我们同声宣读一下，Amen。 这新人要在地上完成出现，因为神的定旨啊有两面，第一是要来彰显他，第二来执行他的管制权。但是仇敌所做的呢很简单，他就把文化放到人的里面，就产生许多规条。难怪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废掉这一切人类规条所产生的不同，因为这些规条就带进仇恨。所以神的定旨完成有相当部分是要带进他的管制权，有时就是第五大点的末了说要引进神的国，就是他的掌权，把基督啊带回到地上，让他做君王。所以呢， 什么时候有这个迫切性呢？第六大点说，如今就是，因为啊，第一重点给我们看见世界的局势都预备好了。Amen。李弟兄以前要去海外啊，不太容易，但是他发现现在世界变小了，我们的手机啊可以看到全世界，但是我们的手机不一定为着新人的出现，我们需要与主外面的环境来配合。然后呢，第二重点看见这个新人还要来预备心腹，让主能够来迎娶。然后第三重点，我很宝贵几个词，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在哪里，我们处在末了的时刻，最珍贵的时刻，正确的时刻。 Amen。 我们处在什么时刻呢？末了的时刻，最珍贵的时刻，正确的时刻。求主给我们真是有一个迫切，主啊，我需要与你配合。主啊，我不仅个人的接受你做我的人位，主啊，你要做我们的人位。
好，感谢主。这个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一年七次诚心圣言一本一本的读过，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样，我读过几乎都忘掉。像刚才洪昌提到去年长老同过，我才想到，怎么有这个，都忘掉了。但是忘掉没有关系，你有进入，等你需要的时候，主就会给你及时的话。而且你需要不是只读字句，我们要成为我们的生活。那这一次呢，为了交通这个新人，我就觉得说新人有什么好交通的，两个字有什么好交通的，所以我就跟主说，主啊，要交通什么。但是当我进入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发现好丰富，所以我今天时间不够啊，给我一个小时我都可以讲，但是我只有不到二十分钟，不到二十分钟，所以我要把重点讲啊。这个讲到这个新人，其实41年前弟兄就讲了，那经过这个41年呢，我们也 有在讲，有在实行，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还不够啊！弟兄们发现说，这个很缺乏啊，新人的经历跟实际非常缺乏，所以弟兄今年就有负担再来讲这个新人啊。那刚才洪昌弟兄讲到三个词，这个身体、新人、心腹啊，其实弟兄讲了一句话，把这三个串起来很好。他说一个身体引进一个新人，一个新人成功一个心腹。等一下我们继续讲。所以这个身体、新人、心腹都是主所要的，主的心意啊，主的心意。那讲到新人呢，我们就会直接觉得说，全世界的人种来在一起，大家哈利路亚，这就是新人。其实这是错误的啊。这个新人的内在意义就是说，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就是说很多人种来在一起，你都看不到，只看到什么？基督，而且只说一样的话，这才是新人的实际。所以虽然新人呢，这个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创造出来了，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还没有出现啊，因为他没有实际的实行出来，活出来。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五篇的信息，你会发现第一篇是讲意象，后面四篇都讲到经历和实行啊，所以可见我们的经历很重要啊。那第一篇讲到我们急切的需要，我们急切需要，其实英文是 我们急切的需要。为什么急切的需要呢？弟兄告诉我们，这个近三十年来啊，我们这个资讯发达，进步很快。那撒旦呢，也在做工啊。撒旦就是在要破坏这个新人，他叫着这个资讯的发达呢，使人呢把人带离这个教会，就是把人分散，然后把人操纵在里面。所以当然这个跟我一样的年纪都会经过这些啊。我1988年回到台湾，那时候呢还没有 internet， 还没有什么什么这个网路，还没有那个，我们系上呢还没有传真啊。当然那时候有传真，表示那个传真还不普及。那你会发现传真不到二三十年，现在已经很多人不用传真了。为什么？因为资讯发达嘛。那时候我这个胃溃疡，那时候出国前还没有什么照胃镜啊，什么肠都没有啦，连这个胃的药都没有，那个什么胃溃疡的药都没有。但是二三十年来，这个医学的进步很快，这就是因着什么资讯的发达。所以呢，你看现在的人就是上网，拿着手机，对不对？人家就被控制了啊。而且呢，这个仇敌还在做啊，做什么呢？这个诈骗集团，这诈骗集团大概在这十几年内，尤其台湾是诈骗王国，为什么？他就是要把人造成不信任，所以我们常常传福音实在有点为难啊。所以我也接到很多诈骗集团，那我们就打165，他就告诉我们，我常常。我儿子来说他被怎么拐啦、啊、怎么样，我第一次问他说，那你的手机几号啊？他说他手机不见了。那我最后跟他说，那你姐姐叫什么名字？他就骂个三字经就挂掉了。那 有的朋友就说来借钱啊，那我就跟他说我姊妹叫什么名字，他就无计可施啊。所以一样的，当撒旦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找主耶稣啊。当我跟我姊妹有了问题以后，我就跟主说，主啊，这个情况要怎么办啊？你要毁坏撒旦，只要你转向主，跟主说一说，这个诈骗就过去了。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撒旦的诈骗集团啊。所以这为什么我们急切需要一个新人意象。所以你看第一大点就讲到，我们要看到一个身体跟一个新人的意象，主才能够回来啊。那这个是我们什么时代的意象，也是一个终极的意象。那这个身体呢，是种在基督做生命，它是为着行动。那新人是着重基督做人为着生活。所以我们就说，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人位，要支配我们这个新人里所有的活动。所以在腓立比4:6，我们要凡事要怎么告诉神。你不要说很小的事，尤其你小小的为难你就过意不去，那你就快点告诉神。这就是操练以基督做人位啊，做人位。所以到了第二大点就告诉我们很实际，他就讲到召会是一个新人，讲到召会就很实际的啊，是要完成神的定旨。那我们都知道教会这不对，是召会啊。那根据讲，召会是什么？是蒙召的会众。其实李弟兄说这个定义还是很肤浅啊。为什么很肤浅呢？他说在一个公会的委员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委员将一个圣经扔到另外一个委员那里去，所以你不是说蒙召的会众在一起， 这个召会就能成就神的心意啊。那有一次我们这个义和会义和路要改建嘛，所以我们负责弟兄就开会，就请那个我们请他建造的厂商来啊，讲给我们听，我们要决定一件事情。那讲一讲呢，我们稍微问一下问题啊，弟兄们讨论啊，就阿们就跟他说我们决定了。那个厂商就觉得哦，好惊讶，他说你们怎么这么有效率，好和气哦，一下就解决了。他说假如在别的工会啊，哇，吵半天，吵半天吵不完，这就是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不是说这个蒙召的会众聚集在一起就能够成就这个神内在召会的意义啊。所以他这里说我们信基督的人以基督事宜成为一个新人啊。那这里特别讲到召会不是一个教堂，也不是一个堂会，就是把人聚在一起，很多教友。假如果是教友的话，我不喜欢这个教堂的牧师讲到就跑到另外一个教堂去了，对不对？我们在主会户虽然不是这样，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也会从一个区跑到另外一个区啊，跟这个完全一样啊。当然我不要讲这么多啊，这个不要说，我有时候我也会想这样，我们都会想说啊，这个区不好，跑到另外一个区去。那他说召会呢，也不单是什么神的家，神的家人，这很亲切。但是呢，你觉得这个家不好，你就离家出走，对不对？你会不会离家出走？其实我们圣徒离家出走很多啊，浪子一堆啊。你看我们得救的几乎，我看这个四分之三都流浪在外面。我们跟人宣称我们有8000位圣徒，其实我们这个主日一次到会不到2000。你看这个离家出走的好多啊。所以为什么路加福音要浪子回家，就是这个啊。所以但是我们只要看见一个身体呢就不一样，身体就不能够离开了，对不对？就不管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我不能离开。所以这个启示就很高了。但是到这个新人就不一样了啊，你在身体里啊软弱，我虽然不能离开，我不管了，对不对？我软弱，我不经过，或者说我很强，我就怎样冲啊，最后变成癌细胞，对不对？但是你只要看到这个新人呢，这就是最高了。新人就是说完全你不能做主，是主来什么做主。不管你软弱也罢，你刚强也罢，不是你说算的，是要什么主说算的啊。所以这个新人召会是一个新人是最高的啊。那到了第三大点就讲的这个新人在主是主这方面主所创造的，所以主的死呢借着死创造。所以弟兄就提到主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至少有四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了结的死，定罪的死啊，所以他定罪了罪，定罪了撒旦，定罪了世界，定罪了肉体，他的死把消极的都解决了。第二个死就是一个救赎的死，把我们救赎回来，恢复到原初神造的光景。第三个呢就是一个释放的死，他就像一粒麦子把他生命释放出来啊。那这当然这就是生机的拯救，为了做我们的供应。那第四个死就是这里说创造的死，他在十字架上创造了什么一个新人啊。所以这个新人呢需要我们这个救赎的人，所以我们也很重要。讲到新人，主就很宝贝我们，没有我们他也创造不出来。还有需要什么神圣的生命啊，神圣的生命。所以他这里就说我们要有这样把握。他说如果基督敢说我是你，你敢不敢说我是基督啊，对不对？有时候讲到这个你就讲到啊，我好软弱，我怎么会是基督 但是他说我们如果看见新人的意象，我们必须敢说，主啊，你是我，我也是你，基督是我们，我们也是基督。当然这只在生命性情上，不在神格上啊。就像我们的儿女有我们的生命，有我们的性情，但是他不能成为我们的父母，对不对？这是一样的事情啊。到了第四大点，就讲到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什么基督构成到我们里面。所以不然你说新人要怎么主做一切呢？你就要让基督过程到我们里面啊。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前一次的这个结晶读经的追求，有一句话很摸着我啊。他说这个不知道秘诀的人活基督是很难的事，其实你只要操练常与主说话，你自然就会活基督。这个是取自这个书报神救恩生机的一面啊。那这个其实李弟兄在活力白的信息里都有提到，他说这个或者在那个另外一个书报，就是灵的操练跟神的建造，他就说我们要操练在百忙中祷告。我们常常都很忙啊，接着说没有时间祷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百忙中祷告，我们常常呢是孩子藏着，家务缠累着，重担系着压着，生意做不好，天天赶上班，想要祷告没有时间。但是你在这样的光景里祷告呢，才是真实的祷告。这个祷告很简单，就跟主说话，跟主说话。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这样操练跟主说话，有时候这个为了教会的负担，为了什么，你就跟主啊怎么办啊？你要开车来日间班的时候，主啊，你纪念早上，你再向我们说话。对，我们不是听字句的，我们要听你活的话。哎，这个就是腓立比四章六节的，我们要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就是表示我们一切给神来指挥啊，来指挥。所以弟兄他这里也举个例子，比如说他要去散步呢，他就说主啊，我现在要去走路了，求你支援我，维持我，加给我力量。他说这样就是喝主啊。挂历来了就说主啊，挂历是你的，不是我的，我交给你了，因为你替我挂历。所以你说你我们有没有时间祷告啊？有时间祷告。你会发现你这样的祷告久了，你就被基督构成。当你一件事情来了，这个我最近听广播有一个专家就在讲到空巢期啊。他说我们父母大了，小孩出去这个工作啊，或者读大学啊，就剩两个夫妻在家里。他说这个时间呢就是离婚的最高期。他说夫妻呢常常很有难处呢，平常有小孩呢就转移焦点，对不对？或者为了小孩就忍住。那这个空巢期的时候，哇，现在时间多了就来算账，而且一算算个不完，所以就很容易离婚。我这样才想到，我退休以后我跟姊妹常常好多好多为难。这个感谢主，就是借着这样跟主很多事情就告诉主，告诉主，你就发现当为难来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不会摸到我了。以往就好像蚱蜢一样跳跳跳跳得好高，现在呢心很平静。当然这也不是我们老了很有修养了啊，或者就是说经历久了不管他了，不是这样，不然你试试看，你忍久了你最后会爆更大。感谢主啊，我们在主里啊，就是我们要经历这个实际的，不然你虽然是在主里，你不经历这个实际啊， 在这空巢期是一个很危险的时期，尤其我们来礼拜四的日间班追求给我们充电了，使我们脱离这样的试用，脱离这样的试用，感谢主。所以到了第五点呢，这就是主的目标，主恢复的目标，这就跟我们有关系哈。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主的恢复的目标，这为什么呢？这是主要做给撒旦看的，撒旦要破坏，主就要做给撒旦看，看这个新人。那到第六大点呢，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到了啊，其实到了这个末期的这个主要成全一个新人啊。所以弟兄就讲这个，我们要从身体，一个身体要引进一个新人，所以我们需要有身体的实际，最重要你不要先离开你召会嘛，对不对？然后才会引进一个新人。那这个新人长大了以后就变成一个心腹，所以就成功一个心腹啊，成功心腹。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读这个晨经圣言二十一页啊，我们读晨经圣言二十一最后一段啊。主今天，我们一起念一下哈。主今天正在地上做这个工，这是主今日恢复的目标。全地上爱他、追求他、跟随他的人，都要在他们的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而成为一个新人，以他为他们的人位，凭他活着。这是主今天所要的。愿主恩待我们，使我们是个爱他的人。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第七组高廖慧玲姊妹。今天的题目是愿受属天意象管制，真理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并且穿上了新人。十一节说，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阿们。主恢复的目标是要产生一个新人，一个团体的宇宙人，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我们今天的确需要看见召会是一个新人的意象，属天的意象管制我们、限制我们、支配我们、指引我们，并保守我们在真正的义里，并给我们胆量往前。我们在那属天的意象之下受指引，朝向神的目的地，我们的生活也受神的经纶所支配。我1977年得救，刚好听到李弟兄讲一个新人。在这40年间，我积极过召会生活，也打开家做区聚会的场所，但我都是在都待在熟悉的环境中，与背景相似的人在一起过召会生活。去年呢，主把我们带离开台北到台南来，又带领我们到海外访问召会2个多月，我才亲身经历与不同国籍、肤色、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只要大家以基督做人位，也能相调在一起过甜美的召会生活。就如经上所说，在新人里没有什么人什么人，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因此今年呢，我和弟兄都觉得不该留在原来窄小的天地里，要将余生呢交在主的手里，并在身体的交通中出外配搭开展。无论去到何处，都在一个新人的管制之下，以基督做我独一的人位，与各种人都能相调，都能过甜美的召会生活。 阿们。
感谢主，我们都操练进入这个执事的说话，然后我们也学习在生活中来讲说。那我觉得我们都在学习过程，我刚才听了几个我觉得珍赏的几个点，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在箴言中呢都引经据典，就是说我们的主题讲出来都是有根有据的。我觉得这份执事给我们的榜样也是一样，李弟兄讲一个发表他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不仅讲这个纲目上的这些的发表，我们也能够根据圣经。我觉得刚才大家都有一些很好的根据。那我针对其中两位姊妹呢，我觉得我们一同学习一下，就是第一个，我发现大家都很想讲的很有把握很准确，所以大家都在都在尽量抓住你手上的杖。那我觉得当然也需要，那我们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这样声言很需要是一种传输。你发现我也在操练，连我刚才在讲我都尽量，但最需要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祷告够多，消化够多，我们就能够放胆，然后把我们所消化过的传输到弟兄姊妹里面。所以还是如果没有不太放胆，代表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祷告消化，让这构成嘛，刚才讲构成。所以我们还希望在申言的时候尽量有传输，那这需要花时间。第二呢，就是有一个姊妹讲到说什么是意象呢，我觉得我们对一些定义的发表还是要根据这个执事的发表会比较准确。他说意象是不同的看见，有别于世人的看见。但是这一周曾经圣言说意象是什么？特殊的看见，荣耀内在的看见，好像表面没什么不同，但是你去好好咀嚼一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初初学习一些发表定义上，特别在定义上，我们能根据这执事的话给我们的发表。第二个呢，还有看一个姊妹，她交通到她有亮光是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在她自己里面，这新人是在她自己里面，她的亮光是这个，但她的经历好像又是另外一个经历。如果说她的亮光是在自己里面，那后面她所有的经历呢，她可能是经历主啊，我不在自己里面，主啊，我必须在你里面，我各样的实行能够呼应这个开启的亮光，不然他又讲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我们需要在一个点上啊，好好的把它讲清楚，经历深刻，然后能够把它供应给弟兄姊妹。那这是我觉得大家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同学习，就在发表上，在这个前后的呼应上，在我们的预备上，能够更到主面前去好好的寻求。
感谢主，我们都在学习哈。那我发现大家经过这样的追求，已经是很有的程度哈，都照我们的这个标准来申言啊。假如你能够，你不要只有来这里这样申言，你要回到区里，回到排里这样申言啊。当然，你到那区里排里，到最后你不需要把它分太详细啊。现在我的主题啊，当然你讲一下也可以啊，真理啊、亮光啊、经历，不需要这样。就像我们学打拳哈，刚开始有基本动作，对不对？你去打人的时候，你不能说我现在第一步要打他哪里呢？没有，对不对？你就使出你的力量来啊。所以一样的。我们这个申言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受训练，受这个规范。当你真的到区里，到了排里的时候啊，你可以这个融会贯通啊，就这个三分钟给人有一个很清楚，你这个真的是有一个主题，真的有一个精节，有一个亮光，最重要还有一个什么经历，哎。因为你没有经历，人家以为你只字句在教训人而已，啊！而且大家都觉得啊，这我都听过了，我都追求过了。但是你的经历，人家会觉得哦，原来我可以这个经历啊！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经历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你要活在教会中，教会是一个新人，他没有说别的是一个新人啊。 所以我们需要活在召会中。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以基督做一切，不是我们弟兄姊妹来在一起就好了。你要看我们来在一起，基督是不是一切？哎，这很重要。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要经历基督在一切啊。所以这姊妹们都很有负担啊，比如说要出去开展啊，啊，接待人啊，啊等等，这是一部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为难，为什么？因为撒旦也在做工。当你遇到为难的时候，你能不能转向主，跟主说：“主啊，你到底要我学什么功课？”哎，就像我的小孩说他不结婚，我要怎么办？我只有跟主说：“主啊，要怎么办？”对不对？你这个我到南区服侍，这个有的姊妹说我们去是要怎么带领他们。我就跟主说：“主啊，你是一切，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是跟随教会的带领啊，到那里跟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能强迫人啊，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做榜样。”所以到那里呢，这个叩门呢，虽然到了个位数，我们从不缺席，我们也从不强迫人，我们只是鼓励人，以主愿主来恩待大家啊。所以我们凡事就跟主说一说，主是老板嘛，对不对？我跟主说：“主，我只是奴仆，顶多是童工，你不做我也没办法。”哎，这是你南区的见证。所以当我们这样，每个人都这样转向主的话，是主就是做一切。甚至弟兄说：“你为什么传福音没有负担呢？”你要去跟主说：“主啊，你是不是漏掉我？”当你连这个心愿都没有，那就真的没办法了，那真的是要主的怜悯。我们啊，至少要有这个感觉，跟主说：“主啊，为什么我不能出去传福音？实在我也不喜欢传福音，我每次一到传福音，我心情就很失落，我就一直跟主说：主啊，我实在不是这个人，你这个你需要以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就像大卫说，按你丰盛的连续来怜悯我。当我们这样跟主祷告的时候，主就会加力给我们。而且你去传的时候，主啊，你给我话，哎，你给我话。而且你会发现出去都是被切块的啊，这个主，你做我的供应。哎，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回来就是一个喜乐的人。哎，感谢主，愿主能够给我们摸着啊，召会一个新人的实际，而且有实际的操练。阿门。